各位好，欢迎来到宝哲说。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了一个现象，信中医、信风水、信传武、信玄学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评论区里啊，有几位喜欢风水的观众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啊，他们说风水不只是玄学，它包含了对家居布局的一些合理的经验，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个说法坦白来讲啊，我是部分认同的。不只是风水啊，中医里面让人心情舒畅、按时作息、饮食有节的劝诫啊，绝对也是对的。任何一套流传了几千年的经验体系，如果其中连一丁点正确的东西都没有啊，它根本也不可能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今天想聊的不是风水或者是中医里有没有对的，而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当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在可靠度和先进性上远远超越传统经验体系的现代科学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被文化溢价层层包裹的古老学问呢？这其实是我自己内心一个真实的纠结。对中医我可以斩钉截铁，对风水我的感情就会更复杂一些。今天这期节目啊，就当是我把这份纠结给摊开来和各位一起探讨。首先让我们确立一个基本的事实的判断，无论是对人体的认知还是对居住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现代科学都已经完成了对传统经验体系的全面的碾压和迭代。这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事实。中医理论诞生于2000年前，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细胞，不知道细菌，不知道基因，只能用肉眼可见的宏观现象和哲学思辨来构建一套解释人体的模型。阴阳五行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智慧，风水理论同样诞生于那个时代。那时没有环境心理学，没有建筑物理学，没有人体工程学，人们只能用气、煞、学这些概念来描述一个空间给人的感受。他们都尽了那个时代的本分，但是今天不同了。现代医学已经能够从分子层面揭示疾病的机制，用严格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来检验疗效，通过药物化学来精确设计靶向药物。现代人居环境科学包含了建筑物理学、环境心理学、人体工程学、室内空气质量科学，已经能够精确地告诉你什么样的采光有利于褪黑素的分泌和昼夜节律的调节，什么样的通风条件可以降低室内污染物的浓度，什么样的空间尺度会让人感到压抑或者是舒适，什么样的颜色和材质会如何影响人的情绪和认知迹象。这些都不是从罗盘或者是八卦推算出来的，而是从实验数据、从统计数据、从对照研究中得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让自己住得舒服、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你最应该去咨询的不是风水先生，而是一个懂行的室内设计师加一个环境健康专家。同样是床头不要对着窗户这条建议，风水先生会告诉你这样会散气，现代人居环境科学会告诉你窗户边有缝隙，风会导致局部的冷空气的流动，长期暴露可能会增加颈肩不适的风险，同时噪音和光线也会影响深睡眠。前者让你感觉神秘而敬畏，后者让你理解机制，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前者的权威建立在古人说过之上，后者的权威建立在可验证的证据链之上。这就是迭代的意义。古人的经验里混杂着正确和错误、偶然和必然、观察和迷信，他们没有能力区分这些。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能力，还非要回到那锅混杂的老汤里自己打捞，说的好听是怀旧，说的难听是自找弯路。这就引出一个我在工作当中反复遇到的矛盾。对中医我可以狠下心来主张把它完全摒弃在现代医学的临床应用之外，因为它关乎人命。当一个母亲给孩子喝下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中草药汤剂时，当一个癌症患者因为迷信五行平行而拒绝手术时，所谓的文化溢价在生命面前是一文不值的，在这个领域容不得暧昧。但风水不一样，风水不直接开药方给你吃，它和身体伤害之间隔着一层不那么直接的关系，多数的时候它就是指导你怎么摆放家具，怎么选择朝向，于是它的文化属性就被高高的举了起来。很多人会说风水是一种传统文化，是一种民俗，是一种精神寄托，信则有，不信则无。我身边也有朋友会说啊，我不真信风水，但搬家的时候请个先生看看，就是图个心安，是对新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坦白来说，这种心态我不反对。如果一个人花几百块钱请个风水先生来看房子，纯粹是因为他享受这个过程，享受那种我的家被古老智慧加持过的心理暗示，并且这确实让他在新家里住得更安心更快乐，那么这本质上和花钱买一束鲜花装饰房间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他买的是文化附加值，是心理舒畅度，是文化溢价。在这种场景下，风水先生扮演的其实是一个文化心理服务者的角色。但是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边界一的模糊，骗子就会蜂拥而至。当花钱买心安变成了必须按我的改，不然你家破人亡， 当图个吉利变成这套武帝钱开过光，不请回去你儿子高考必败，当文化溢价被蓄意包装成治病救人或者是逆天改命的刚需的时候，风水就不再是一种无害的文化仪式，而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精神勒索和诈骗。这个产业里充满了专门利用人性弱点赚钱的人，他们告诉焦虑的中年人，你的事业不顺是因为办公室犯煞，给我几万块钱我帮你化解。他们告诉忧心的父母，孩子成绩不好是因为文昌位被压，重新装修一下至少十几万。这种骗局之所以屡禁不止，正是因为在风水是传统文化这边大旗之下，受害者很难分辨哪部分是真诚的心理安慰，而哪部分是刻意的骗局设计。骗子们恰恰是利用了这种暧昧，躲在文化溢价的光环之后，把镰刀磨得锃亮。可能有人会说，你只管那些骗钱的，不管那些图个心安的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连风水的文化价值一并质疑呢？因为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对一个领域里的荒谬言论太过宽容，那么这些荒谬就会借由文化溢价这个管道渗透进更危险的领域。当一个人习惯了用信则有来停止思考，用古人智慧来屏蔽质疑，用这不是科学能解释的来获得精神胜利，这种思维习惯不会只在风水方向上生效，它会迁移，它会把对待风水的宽容原封不动地迁移到中医之上，迁移到保健品上，迁移到各种包治百病的灵修课程之上。最终它从花几百块钱图个心安变成了花几万块买一盒蚂蚁大力丸来治糖尿病，这就是暧昧的代价。我们对一种传统文化里的谬误保持沉默，骗子们就会用同样的逻辑在另一种传统文化里杀人放火，这个口子不能开。所以即便我对风水的感情比对中医要更复杂一些，即便我承认它比中医多了一层无害的文化仪式的色彩，我仍然必须明确地说出这句话。在认知层面上，风水学和中医一样，是一套前科学的混杂着原始思维和偶然经验的解释体系。它的理论核心气、龙脉、煞气、八卦方位在科学上是无效的，它通过恐吓、暗示和制造神秘感来维持权威，它严重依赖巴纳姆效应和证实性偏差来维持很准的假象。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当作一种民俗心理的活化石来欣赏，甚至从中提炼出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人的心理有影响这个朴素的洞察。但是当它披着科学的外衣来指导你的重大决策时，当它被作为一种高于现代环境科学的真理来向你兜售时，请务必保持警惕。我对待中医是决绝的，因为在生命面前没有暧昧的余地。我对待风水是审慎而警惕的，因为在文化意见的掩护下，暧昧就是骗子最好的养分。我们可以尊重一个古老民族在漫长岁月里摸索出的所有的经验和智慧，但是尊重最好的方式不是跪在他们面前重复他们的每一句话，而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用他们梦寐以求但无法得到的现代科学工具帮他们把珍珠从泥沙里挑出来，把毒草从花园里拔出去。珍珠我们留下，花园我们修整，而那些满手污泥只会指着泥沙说这也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的人，我们必须看清他们手里捏着的究竟是文化的香火还是骗钱的镰刀。好，本期爆照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